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30号，公元2007年2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访问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揭发中共歪曲西藏现状的影片在美国首映，西藏的赚钱机会和经济发展同当地藏人无关，台湾社论称印中不可能建立互信伙伴关系，西藏安都发生牲畜口蹄疫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访问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详细情况请听连接美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五月的第一周访问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的戴恩县和威斯康辛州大学。根据威斯康辛州杂志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五月初访问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南部的戴恩县，这将是达赖喇嘛第五次访问该地区。五月四号，达赖喇嘛将在戴恩县库尔中心发表演说。达赖喇嘛还将访问位于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州大学，并将发表演讲。该大学学生将于本月24号为民众提供4000张免费入场票。另外，达赖喇嘛将在威斯康辛州发表公开演说，主办单位将从本月27号向民众出售每张23美元的共计5000张入场票。达赖喇嘛将于5月2号到4号在戴恩县举行为期3天的传法会。达赖喇嘛最近一次访问麦迪逊是在2001年5月，当时与部分著名的美国神经学家共同在佛教与科学方面进行了探讨。在1998年5月，达赖喇嘛访问威斯康辛州时，在戴恩县库尔中心向12000多名民众发表了和平与慈悲演说。在今年5月访美期间，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俄勒冈州视察俄勒冈藏传佛教中心在迪尔公园内正在建造的寺院。1981年，达赖喇嘛在迪尔公园古寺主持了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也是在西方国家首次举行的盛大法会。达赖喇嘛应邀将于2008年7月再度造访迪尔公园，出席新寺开光仪式，并将为新寺进行加持。
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揭发中共歪曲西藏现状的影片在美国首映，详细情况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根据外电报道，美国电影制片人杰夫·卢达斯最新制作的揭发中共歪曲西藏现状的影片伟烈光高于昨天星期五在美国蒙大纳州米苏拉城市电影节中首次放映。这部名为伟烈光高的影片中主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首都拉萨以新时代的旗号下加强展开各种歪曲西藏现状和负面宣传的有关情况。影片中通过在拉萨各角落出现的宣传标语和音乐歌词、传统节日以及在拉萨各学校中实施的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揭发了中共的对藏政策和各种欺骗外人的宣传手段。影片还揭露了所谓解放西藏的正式含义和随后北京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派遣大量汉人涌入西藏，以及在西藏各寺院中派遣工作组展开爱国教育等对当地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所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观看影片的美国民众纷纷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所作所为表示近期和强烈不满。据了解，美国电影制片人杰夫·卢达斯为了制作这部影片曾亲自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并且在拉萨以学习藏语为名居住了2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的赚钱机会和经济发展同当地藏人没有关系，详细情况请听连接美多的报道。
中国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指出，中国31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中，西藏首府拉萨被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地区。调查显示，拉萨在人情味、赚钱机会以及近年发展等三项指标中名列榜首。调查指出，在赚钱机会方面，拉萨已经超过了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针对这个调查，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次任接受本台记者果本加的采访时表示，
一般来说，藏人在人情味在这些方面相对于其他民族或者来说是应该算是比较浓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名列榜首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感到清醒吧。虽然现在人情越来越淡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各方面呢，随着一些市场经济发展或者是一些完全用那种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这样一种思潮下，西藏原有的一些传统、一些文化、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正在渐渐的失去。其实在失去当中，拉萨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调查的真的是名列榜首，应该是可能的，这种可能。但是提到的一些赚钱机会以及近年的发展，这三个里面榜首就令人有点就是摸不着头。当然了，反过来讲，你要看这种调查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进行的，是要什么呢？比如说甚至在那里面还谈到拉萨的赚钱机会甚至比那个上海、北京、广州等等都要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就是这两个，如果第一赚钱机会非常好，第二这种赚钱机会甚至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好的时候，这种赚钱机会也许对一部分人来说肯定应该是有这样一些事。这是这一部分什么人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这不是他是不是第一名。如果这一部分人是西藏人，那么这种赚钱机会第一是名副其实的，西藏是赚钱第一。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谁是在西藏能够赚钱了？毫无疑问，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藏的赚钱机会也好，发展也好，所有的一切跟西藏人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吧，至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是非常少的，甚至说这个直接有关的方面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那么这种赚钱的机会，我认为，所以说这种调查基本上可以拍定，这种赚钱机会，这种调查的范围，如果这个调真的有这样一种调查，第一，第二，这种调查是可靠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种调查的范围，对调查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在拉萨的汉人啊，或者那些，而不应该是西藏人，因为西藏人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不要说在拉萨，在上海呀、北京，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能够被其他的汉人赚的更多的钱，或者被其他民族赚了更多的钱，更不要说名列第一，比北京、上海还要好，更不要说，甚至在自己的地方，藏人一直都是处于一种二等公民，或者是边外公民，或者是边缘人这样一种群体。当然不是说100%都是这样，按照百分比例来说，基本上可以说藏人就没有，就是甚至有的一两个人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所以说他的赚钱机会也好，近年发展也好，这两个对象以及所谓的人情味，这三个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群体，令人感到稀缺。但是赚钱机会和近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肯定跟西藏的当地的藏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中国官方在今年到来的这一敏感的时刻就发现了这一项调查，你认为这跟政治有关联吗？
这是一种舆论导向，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现在一直在玩这种把戏嘛。这种把戏就是说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发生了很多的民怨啊，或者下岗工人不满那些，那么中国政府一般都会举行一些民意调查。民意调查结果呢，比如说那地方已经是群情激愤，已经快要到造反边际了，就是它给人一种错觉，就是当地虽然有民怨，但大部分还并不是这样，就这就是一种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如果有党委书记啊，或者是县委书记啊，他告诉他们说老百姓还是满意的，那么当地人民不会把这句话当成是，所以他等于没说。那么他就用换一个方式，他就跟你说一种舆论的什么监督啊，或者一些好像很公正的、很超然的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调查，调查又公布一个数据，好像而且这个数据都是有板有眼的，而且还是小数点后面多少多少位，而绝对不会是整数。77.2456什么什么的，他给你弄出这样一个数字，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比较严谨的、比较详细的、比较具体的进行了某一种调查。这种调查的结果既然是这样，看那些调查那些人，看这些结果那些人感觉到，即使他感觉到当地已经民怨沸腾了，但看到这些调查，他也许可能会产生，也许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也许可能我自己太情绪化了，等等等等，就是可能会否定自己的感觉或者否定自己的感受。从而降化自己去顺应这种调查，所以说这种方式不仅仅是在大陆各地都用，所以 整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公布这样的一些什么民意调查或者什么东西，这些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特别是在初期就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现在玩多了也没多大意思了，就像中央电视台玩那个焦点新闻，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哎呀，新闻自由来了或者什么，最后才发现焦点新闻它刚开始暴露一些，等它名声打出来，它又变成另外一种工具，所以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权威性。如果具有权威性的，我当然就不会提出刚才那些质疑，没有很多人会相信。但问题就在这，政府也知道这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你只要稍微对自己原来所存有的一些信念产生一些怀疑，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一本杂志上刊登的社论指出，尽管去年1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度的访问加强了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但印中之间不可能建立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社论指出，尽管胡锦涛访问印度增进双方间的经贸关系，并希望今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2亿多美元突破到200亿美元，但是两国间因为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相互间严重缺乏互信的基础。社论引述许多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去年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中国驻新德里大使称阿鲁纳查尔邦属于中国的领土，暗示印度政府在同胡锦涛展开会晤要以经贸为重。社论进一步指出，印度一直批评中国把高档次的商品销售到发达国家，低规格与质量的商品销售到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此外，印度反对中国向印度的敌对国家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而中国方面也对印度有许多不满之处。中国长期对印度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供政治庇护表达强烈不满，并时常要求印度驱逐流亡藏人，但是由于害怕来自国际的压力和舆论，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满足中国方面的要求。台湾杂志上刊登的社论最后引述分析人士的话，强调中国兴建西藏铁路的目的是通过铁路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扩大在西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社论敦促印度政府为了国防安全真正对待和关注西藏问题。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都发生牲畜口蹄疫情，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根据中央社消息，西藏安朵达通县青林乡一处养殖场发生了亚洲阿埃型口蹄疫情，当局还扑杀了70多头乳牛，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中国农业部本周五通报，本月8号在西藏安朵青海省达通县青林乡木河湾苗圃养殖场以农户饲养的70头乳牛中80发病，本月13号经中国国家口蹄参考实验室确诊为亚洲阿埃型口蹄疫，当局声称口蹄疫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迪吉美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痛苦和快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属于外在的痛苦和快乐，第二种是属于内在的。两者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快乐或者痛苦，内在的感受远远强于外在的感受。就好像有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或者他外在的四周环境并不是很舒适，但是由于内心的舒坦和安乐，让他觉得很满足，这满足远远的胜于外在所带来的痛苦。所以这两者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知道内在的感受是比外在的感受还要强烈的。
以上听到的是德吉美多为你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